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3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在巴黎召开有关女性会议，教宗表示赋予他们更多的角色和责任。塔格莱枢机在亚洲主教团协会大会上表示，亚洲教会应强调青年参与社交媒体传福音。圣座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卡恰总主教在联合国大会上强调了武器贸易的危害，指出为什么要把武器卖给那些制造伤害的人。哈德德修女关注人性尊严及最脆弱者。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有关女性领导的会议11月27日至28日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召开。在这个机会上，教宗于27日在他的推特账户上发表推文，写道：如果女性在决策的中心，很多死亡的选择就能够避免。他再次呼吁加强对他们的更大尊重和认可的承诺，以及让他们更广泛的参与。本次会议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赞助下，由圣座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观察员代表团和国际明爱会筹办。在第一天的会议中，发言人提出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数据，比如 1.15 亿女孩无法上学，世界上只有 5% 的女性是在决策层面等。本次会议的目的是探讨女性在社会各阶层面临的挑战，关注阻碍女性获得领导和决策层的障碍，以及就如何铲除这些障碍提出有效的策略。会议期间，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在他的广泛演讲中提到女性的教育和价值是人类的礼物。除了帕罗林枢机外，代表圣座出席会议的也有圣座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观察员索维圭迪蒙席，他指出了女性因受歧视而遭遇的磨难。索维圭迪蒙席告诫说，我们遭受这种不平等和歧视的后果，不平等和歧视影响了女性、原住民、移民和难民以及残疾人士。第二天11月28日的会议讨论的主题是展望未来，演讲者关注的议题也包括如何克服当前存在的障碍。天亚社消息，圣座福音传播部部长塔格莱枢机在曼谷的亚洲主教聚会上说，亚洲教会需要回应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不断变化的形势，以向年轻人和团体传播福音。塔格莱枢机11月29日在亚洲主教团协会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社交媒体改变了青年的自我认同、他们的归属感和对他人的同理心。这位枢机是这为期2周的亚洲主教团协会全体大会闭幕会议中教宗方济各的特使。枢机谈到了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对福传的影响。他说，社交媒体的速度和局限性影响了年轻人推断、批判性分析和同理心的能力。他还强调了深度阅读的重要性、数码犯罪的危险以及企业对媒体的垄断。 他对来自29个国家的200多名主教和代表说，社交媒体不仅是一种联系方式，也是创造新人类的强大工具。他表示，我们意识到青年已占据互联网重要的地位，就像我们的祖先不畏大海，征服高山，探索和发现新的栖息地一样。因为年轻人的缘故，耶稣已经在网络上。他强调需要使用新媒体技术进行浮传，年轻人的教会已经成为教会在网络新前沿的游走和导航。塔格莱书记还与协会主席缅甸的茂波书记、大会召集人印度的格拉西亚斯书记和会议东道主泰国的戈维瓦尼书记一起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讲话。塔格莱书记强调了社交媒体在浮传中的作用，并对在新冠疫情等紧急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进行礼仪表示赞赏。然而他说，他不应该取代教会的圣事架构。他指出，教会和浮传的圣事架构要求，当紧急情况结束，人们可以聚集后，我们可以再次互相接触，我们可以再次接触圣水。天主教徒应该恢复正常的圣事生活。他说，我们并没有减少虚拟和数码的使用，在疫情期间它发挥了作用。现在我认为，对那些在网上实践教会使命的人来说，从疫情中学习是一个挑战。该个于10月12日至30日举行的全体大会，是亚洲主教团协会惊喜庆典的一部分，约有20多名枢机、120多名主教、37名神父、8名修女和41名平信徒参加了此次庆典。亚洲主教团协会的惊喜年主题是，作为亚洲人民在旅途中同行，他们走了不同的路。会议期间，教会领袖和代表举行了多次咨询，根据基督徒占少数的亚洲大陆正在出现的社会、经济、宗教和政治现实，起草亚洲教会的牧民计划。塔格莱书记说，教宗方济各派他作为特使出席亚洲主教团协会大会，以显示他与亚洲教会的亲密关系。这位菲律宾书记表示，并非每次会议都要由教宗派特使出席，这只是告诉我们，不仅在亚洲，而且对普世教会和教宗本人，这次会议对教会是多么的重要。他指出，透过派他参加这次会议，教宗方济各表达了他希望聆听亚洲信徒的声音。书记说，教宗说，请把我与亚洲教会的亲密关系转达给那里的代表们，这充分说明了这位博德路的继承人现在在普世教会共荣中所扮演的角色。圣座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卡恰总主教于10月24日在联合国大会第77届会议上两次发言。总主教首次谈到武器贸易的危害，称有些人靠贩运死亡工具来致富的事实是可耻的。在第二次发言中，卡恰总主教提到滥用传播科技的危险，指出我们的科技带我们走到了十字路口。在以常规武器为主题的讨论中，卡恰总主教重申，圣座支持联合国为制止小型武器贸易而采取的多项措施。小型武器虽然杀伤力有限，但是每年仍在全世界夺走数十万人的性命。在这，卡恰总主教也强调了和平与人类整体发展密切相关。早在1967年，保罗六世教宗就已表明发展是和平的新名称，这也反映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联合国的相关文件写道，如果没有和平，可持续发展就不会存在，如果没有可持续发展，则没有和平。在这次发言的结尾，卡恰总主教引用了教宗方济各的话，为什么 要把致死的武器卖给那些打算对个人和社会制造难以形容的苦难的人呢？可悲的是，众所周知，答案是纯粹为了赚钱，金钱沾满了鲜血，而且往往是无辜者的鲜血。这位圣座代表在以其他裁军措施和国际安全的主题上也发表了讲话。他首先谈起滥用传播科技的问题，并指出这些科技既能使我们彼此靠近，也能被用来制造伤害。卡恰总主教引用教宗方济各的《愿你受赞颂通谕》说，虽然科技的发展一日千里，但是人的责任感、价值观和良知没有相对应的增进，因此人类进入了新的时代，我们的科技长才带我们走到了十字路口，眼前既有远大的前程，也有巨大的危险。有鉴于此，总主教向各国提出了在网络空间行动的三个建议。第一是要尊重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尊严，在合理范围内保护他们的言论自由和隐私。其次是各国应当保护最脆弱者，包括保护本国的关键性基础设施，而且不蓄意对他国的关键性基础设施造成毁坏。第三是各国要本着正义消除数字鸿沟。仁慈修女会的玛利亚·哈达德修女是美国天主教健康协会主席和常务董事，她在教育、社会工作和医疗服务界拥有丰富的经验。她认为自己有幸进行教会的三个基本职务。哈达德修女接受梵蒂冈新闻网采访时解释了天主教健康协会如何积极参与应对有关美国医疗服务的问题，他也提到修女们在这领域的关键作用。修女说，我们协会的工作是在天主教社会训导的带领下进行的，我们特别关注人性尊严和公共利益，也关怀最脆弱的人。我们相信人务必保持健康，才能在他的团体中成长茁壮，因此我们愿意保证所有人都有获得医疗服务的权利，这些和保护生命及良心自由是我们的首要之务。新冠疫情强烈突出了我们由来已久所担忧的许多问题。我们在美国看到的种族主义事件，其中有弗洛伊德死亡事件，这些事件确实促使我们考虑在这工作中哪些是我们关注的部分。因此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医疗服务中的不平等上，我们的目标是消除人们获得医疗服务和服务质量方面的不平等。我们注意到在心理和行为健康领域的需求，新冠疫情后这状况急剧增加。我们知道疫情之前已有许多自杀事件和其他与心理健康有关的问题，在疫情期间由于人们感到被疏远和孤立，因此状况再次恶化。照顾我们的年长者，我们的最脆弱的人，我们意识到这是一个迫切的召叫，现在需要为老年人研究长期和持久的护理新模式。谈到姑息治疗，修女说，我们如何治疗慢性病，即如何在人们的整个生命周期中陪伴他们。提到这些方面，我们也更充分地了解到环境和社会因素对人的健康的影响，因此我们制定了我们称为的健康的社会因素、安全住所、有收益的工作和得到健康的食物。我们为我们的地球的可持续发展呼吁，且为愿你受赞颂行动平台认真努力工作。在我们的优先事项中也包括令我们的卫生系统在未来15至20年实现零排放。我们把拥有武器当作一个犯罪的问题来讨论，但实际上它涉及公众健康问题。在最近10年，在美国的凶杀案增加了 75%， 这是不道德的。 19岁以下的青少年死亡的主要原因中，枪支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了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这不仅仅是犯罪，这关系到健康问题，所以我们要求改变这在我们国家增长的趋势。谈到修女们是天主教医疗服务的基础，修女说，这是我们 DNA 的一部分。当修女们在1727年抵达这个国家时，法国乌苏拉会的修女在新奥尔良登陆，来照顾他们的团体。他们来不是提供医疗照顾，而是提供灵修照顾，以回应社区的需求。因此，这些职务乃是源自对共同服务的渴望。为此，我认为全人照顾的概念带来了这个国家天主教会的医疗服务。事实上，是修女们开始了医疗保险的模式。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感受有如讯号灯，我们可以从感受中去探查自己有哪些需求得到满足，或者有哪些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从而在人际相处中知道自己的状态，培养对自我的掌握能力，同时也懂得观察互动对象的状况，选择当下最适合的沟通方式。家庭生活是锻炼这种技巧的首要场所。非暴力沟通培训师哈特与哈德森在他们的著作《尊重孩子，孩子也会尊重你》一书中，敦促父母以身作则，在表达或聆听时把重点放在需要上，连接感受和需求。感受能提醒当事人注意自己的需要。当需要被满足时，我们会感到高兴、兴奋和满意。当我们觉得悲伤、担心、挫折或烦躁时，就表示有一些需要没有得到满足。这系统很美妙。与此同时，感受也提醒我们注意家人的需求。所有正面和负面的感受都能捎来有用的信息。换句话说，我们的感受源自于我们的需要，家人的感受源自于家人的需要。如果女儿感到害怕，这是因为她对安全感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要是没被满足的需求是有益的话，他可能会感到孤独或悲伤。假若得到满足的需求是成就感，他可能会感到兴奋和自豪。为了正确地连接个人的感受和需要，我们可以运用这两种句式。在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求时，我们可以说，我觉得怎样怎样，因为我需要什么什么。而我们在聆听别人的感受和需求时，我们会揣测他们的状况，并且可以跟他们确认我们的猜测是否正确，问说，你是否感觉怎样怎样，因为你需要什么什么。套用在实际情况中会出现以下的叙述。我觉得松了一口气，因为我需要被人了解，而这需要已经得到满足。我感到担心，因为我需要相信你会没事。 我觉得很感激，因为我需要得到支持，而现在我从你那里得到了支持。你是否感到挫折，因为你需要有人听你说话？你是否感到心烦，因为你希望在这件事情上有更多选择？你是否觉得开心，因为你能够玩一整天？此外，当我们感到懊恼、极度烦躁或愤怒等强烈的情绪，往往意味着有些想法助长了这些感受。例如，我们认为别人对自己做了什么事，或者觉得他们应该怎么做才对。在家庭里，家长可以带领孩子学习转化怒气，其方法是转移生气的能量，认清哪些会让自己生气的想法，并聆听那股怒气里传达的深层需要。我们在明白自己的需求，并且能表达出来后，就可以向他人提出明确又具体的请求，让对方知道如何帮助自己满足所需。我们提的请求必须具体可行，才能产生效果。这里我们举出三个可行的例子，都是请对方在特定时间内采取特定行动。第一，你愿不愿意花十分钟帮我一起收拾客厅？第二，现在可不可以请你和我一起想办法，来帮你记得在吃东西之前要洗手？第三，待会儿我要讲十分钟的电话，可以请你说话音量放低一点吗？同样是这三个需求，接下来的表达方式是不可行的请求。第一，你可以帮我做家事吗？第二，从现在开始，可不可以请你记得在吃东西前要洗手？第三，你可以体贴一点吗？这里会出现一个常见的问题，那就是该如何分辨感受与想法呢？感受只要用几个字就可以简单又清晰的表达，例如，我感到悲伤，我很担心，我觉得很兴奋，我很开心，等等。感受是一种心灵交流的语言，属于有效又善意的沟通。相反的，在论断、指责、批评和要求的语言里，几乎不谈感受，讲的都是脑袋里的想法，着重于陈述意见和评论。有时候，这些想法、意见和评论会隐藏在讲述感受的语言里，引起误会，造成混淆。比方说，我觉得那样做并不公平。在这里，不公平并不是一个描述感受的字眼，而是表达评论。这里我们提出几个表面上用了感觉，实际上却无法透露说话者真正感受的例子。比方说，我觉得你太不体贴了，我感觉你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我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这三个例子里，我觉得其实应该抽换成我认为比较贴切。当我们认清自己的想法时，才能注意到其中蕴含的感受。像是说，当我认为你不够体贴时，就会觉得难过。当我认为你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时，我会感到伤心又生气。当我认为这样做不对时，就会感到愤怒。因此，我们要特别留意，有些句型虽然有感觉这个词， 但是他们实际上是在传达想法、论断或评价。例如，我觉得好像，我觉得这件事，我感觉它，我感觉事情仿佛，我觉得你。在我们的日常对话中，想法经常会冒充情绪，而且导致怒火。非暴力沟通培训师提醒道，引发怒气的想法往往会以感受的姿态出现。举例来说，人们会说，我觉得自己受到了操控，或者我觉得我受到了侮辱。但是操控和侮辱并不是感受，而是想法，是我们认为别人如何对待自己。比较贴切的说法是，我认为你正在操控我。当我这么想时，我感到很生气、悲伤和害怕。我希望我能相信你是真心关怀我。为此，这里整理出一系列会引发怒气的想法，请大家格外谨慎。比方说，被抛弃、受抨击、受到指责、被背叛、被逼得走投无路、受到批评、受到无理对待、被毁谤、被忽视、被侮辱、受到恐吓、不受重视、被忽略、失望、被操控、被误解、受贿于人、有压力、被贬低、遭拒绝、被敲竹杠、被封杀、被威胁、被耍骗、不被理睬、不重要、不被看见、以及被利用等等。今天我们介绍了需求和感受的连结，以及感受与想法的区分。感受让我们察觉到自己的需求是否得到满足，想法则是我们对一件事的判断。为了能善意沟通，进入正向循环，我们应该要在交流的时候厘清自己和对方的需求和感受。在表达自己时，把需求和感受连接起来。在聆听对方时，询问对方是否存在如此需求和感受。在明白自己的需要后，我们向周围人提出的请求必须是具体可行的，不该是广泛的批评想法。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进一步探讨如何促进友善的沟通，区分请求和要求，并讨论聆听的课题。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